今天过得好吗？我是数位心理教育设计师文萱，你现在收听的是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我们想要陪伴你一起练出心理肌力，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慢慢练习。
嗨，我是林静，是临床心理师，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成为最了解自己的那个人。每一集我们都用大白话聊聊一个心理相关的主题，每次也都会分享一个简单的心理练习哦。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有一点心痛的话题，我们要聊分手。就是明明分手了，理智上可能都会跟我自己说，或者是跟大家说，就是过去了就应该要放下，但是偷偷去滑前任的 IG 应该是大家的尿性吧，就是看人家过得好不好啊，有没有新的动态啊，或是我们的照片是不是都已经被删掉了啊，就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们就要请林静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大脑在分手之后究竟怎么了呢？
其实分手后我们大脑真的发生很多事，刚刚那个文萱提到说分手后啊，去反复看前任的 IG， 一下封锁一下解除封锁，然后呢一下觉得告诉自己不要再看了，然后呢可能过一天又突然很想打开来看，想看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用小账偷看等等哦，这都是我自己有过的经验，也是身旁的朋友分享给我，也是很多来谈的个案在这个过程中很受苦很挣扎的经验。那其实分手后啊，我们大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第一个，刚刚文萱提到是我们会反复想要去看前任的一些动态，不管是从社群媒体或是有些人会想要努力的挽回，这个其实呢这都是大脑的一个戒断反应。第一个，我们要承认在脑科学里面啊，其实爱情这件事情很像一种毒瘾。其实很早就有科学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就当你盯着前任的照片看的时候，你大脑里负责的那个奖赏跟成瘾的区域，也就是分泌多巴胺的地方，其实会疯狂的运作。这就解释为什么分手后我们就会很像中毒或是中邪一样，会明明知道不要再看了，可是呢我还是会一直去看，甚至呢封锁再解封锁，这就是我讲我自己啦，就是封锁解封锁不知道解了几百次了齁，甚至呢会忍不住拜托朋友帮忙看，因为不想让对方发现自己还在偷看他的限动，请朋友去看一下他叉叉叉这个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好，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很挣扎也很辛苦，这时候身边朋友都会跟我们说都分手你看这些干嘛啦，或是你自己也搞不清说我到底在看这些到底要干什么，那越看越累，越看越辛苦，越看越痛苦。那我想讲就是说，其实会有这个反应，就像刚刚跟你们说的，其实没有错，这不是因为你不理性啊或是很傻这样，而是你的大脑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戒断反应。那些你尝试挽回，不断反省自己做错什么啊，或是你一直想要去看啊，一直去思考我到底还有哪里可以做得更好的，其实这都是大脑试图想要讨回奖赏的一种生存本能。那这段期间其实只是你的大脑还没有学会该怎么面对这个突然消失的依赖而已，所以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这种感觉真的跟发作没什么两样，跟林静刚讲的中邪我真的觉得很能够同理。而且看 IG 解封锁然后再封锁这件事情，基本上就理性上来讲我们都可以知道就是没有意义啊，但是很难真的完全受控或是控制自己说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或是理性上告诉自己说这件事情做了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还是会想要去做。而且这已经算小事了吧，就其他可能还有像狂传小作文给前任的啊，或者是狂打电话的啊，林静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吗？
这个常常听到啊，我自己也会自己有做过，然后可能身旁的朋友啊也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比如说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他我们一定会想说哇他真的好傻哦，人家都这样对你了你干嘛还要一直想要疯狂的挽回啊，我们就身旁的人看了都好生气，好为他觉得很不值得。但其实这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大脑还在这个阶段的反应里面，他还没有办法去习惯说突然抽离的这个人，那我们大脑其实是很想要把这件事想要把它拿回来，所以我们会努力做些什么想要把这个东西拿回来。那其实不是只有就是你会想要用看他的东西啊或想挽回，其实很多人都会说我们在分手后或失去一些亲人的时候，亲人或爱人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就很多人都说我心好痛，好痛哦，心好痛。那其实这个绝对不是他讲夸饰法，或是他随便说说。因为其实很早就有研究发现说，当大脑感受到那种被排挤或是跟人失去连结的时候，那个脑区启动的区域其实跟身体受伤，比如说烫伤、被割伤那种，是脑区是一样的。所以当你觉得说，哎，胸口闷闷的，甚至身体真的隐隐作痛、心痛，其实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不是你反应特别的激烈，而是你大脑还没有办法分辨你现在是失恋还是你真的身体受伤的差别。对你来说跟对大脑来说，你现在真的就是处于一种剧烈的疼痛之中。那我们在这个疼痛过程中，我们一定会想要做些什么来让这个疼痛感降低。就像我们身体痛，我们会想要去吃止痛药，那心里痛没有止痛药怎么办？我们就会想要做些什么嘛，就像是去看探他的东西，或是去想办法挽回，这都是你想要让自己不这么痛的反应。
哦，所以这其实是我们脑子的一个策略，就是为了可以不痛，所以我们就尽可能去做一些比如说资讯收集啊，或者是想要跟这个人再度建立连接以缓解这个疼痛的这种动作。刚听了之后，大脑分不清楚烫伤跟失恋其实蛮震撼的，而且很多人都说失恋连呼吸都痛，这种时候真的会什么都不想做，甚至什么都做不好诶。而且基本上除了滑手机然后骚扰身边的朋友去讲一模一样的故事之外，也真的什么都做不到，然后朋友还会觉得很瞎，想说到底有完没完，这到底有没有解啊。
这是文轩自己心里的曾经有过的经验，就是朋友一直跟你 repeat 讲一样的东西这样子。我觉得可能、
啊、我想说就渣男到底有什么好纠结
我觉得这真的是朋友，我们是旁观者啦，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看到朋友遇到一个烂人渣男，然后他还整天一直沉浸在里面，然后一直 repeat 一样的想法跟事情，我们旁边看了一刚开始还有办法好好的鼓励他安慰他，看听久了真的也会腻吼，这是真的很真实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很真实。那刚刚讲到说，诶，失恋真的连呼吸都痛，然后什么时候做不好，真的我有这个很强烈的经验。我记得我在这个可能9年前吧还是10年前分手的时候，经历一段很长很长的感情，然后我真的那段时间真的是每天真的就是一直躺着，然后什么时候不想做，原本最喜欢比如说我以前很喜欢瑜伽，我都没有办法做，我大概只能维持呼吸，然后还有吃点饭，然后还有办法去上班，我就觉得哦了不起了这样子。那其实如果你现在正经历分手的过程，你有这样子的反应，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大脑的反应。好，就是你会睡不着啊，吃不下，或是你会有一些身体反应，心跳很快啊等等，这都是因为大脑的压力中心启动了齁。其实研究就指出说，分手会让体内的这个压力荷尔蒙瞬间飙高，会让大脑以为说，诶，你现在遇到一个生存的威胁，你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会让你处于一个战或逃的紧绷状态，导致你免疫力下降，肠胃不适或全身发炎等等，所以你可能会容易生病，很容易感冒，然后会提不起劲，也开心不起来。那这绝对不是失恋的人不振作啦，就是刚刚大家听完我讲从大脑的这个成瘾啊，到真实的疼痛感，然后再提到这个压力荷尔蒙，大家应该可以知道，其实在你分手后与人失去连结之后，你的大脑真的经历太多太多事情了，并不是你不振作或你不够坚强或是你太笨太傻，而是你的大脑还在努力适应一个跟人失去连结新的这个生活跟新的样态。
分手居然跟生存威胁是相挂钩的，我觉得好戏剧性哦，就是我没有想过就是失去一场恋爱或者是谈恋爱失败会变成说我的大脑觉得我好像活不下去了，而且甚至还有一些生理反应，这真的不会就是太夸张吗？
真的不会。文轩你是不是没有失恋过像我就是真的有切身之痛，就是有真的经历过，虽然我记得我刚刚说很久以前了嘛，但我到现在都还历历在目，那种我现在头脑中还是可以浮出那个画面，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然后觉得我不想要，为什么我起床了，因为一起床你就会开始感觉到心很痛，然后全身很不舒服，你连爬起床你都会觉得好辛苦好累这样子。 然后我可以想象 我想到我那时候早上起床然后看着窗外的那种感觉，还有晚上睡觉前那种突然关灯关起来整个人笼罩在黑夜里面那种很痛苦很痛苦很深渊的感觉，真的是经历过的人一定可以理解的。
好文艺哦，好有画面哦。
是真的很痛苦，我觉得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那从理智的层面，我们可能就会想说，这些事情我们经历到现在一定是非常的放不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期待自己就是可以赶快的振作，或者是要不要去跟自己说需要赶快的振作起来。
嗯，我觉得这很重要耶。其实很多来心理咨商治疗的人也遇过，也蛮多是经历分手啊或是离婚这种，或是很重大的重要的亲人或爱人离开的这种经验。其实大家都会很希望自己赶快振作，就像我刚刚形容那个画面，其实那个真的很痛苦，度日如年啊。你就想象你每天心都很痛，然后每天都觉得很黑暗没有希望，其实是很想赶快离开的。所以刚刚讲完这些大脑科学，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些呢？其实是主要想让大家知道，因为大脑的这些科学的变化，所以我想说的是，现在的你，如果你正经历分手，你一定放不下的，这是一个生理的必然。所以不要急着逼自己要赶快振作或好起来，至少不要责怪自己为什么一直在原地踏步，怎么还在看他的 IG， 怎么还在想他。其实这些失落或是那种心痛的感觉，都是证明了是你真诚爱过的痕迹，也是我们投入一段很深刻的感情后必须付出的代价。其实这份痛也是在证明说，诶，你是真的有好好的爱过。虽然现在感觉你可能像是掉入了那种无底的深渊，很想赶快跑出来，但好消息是我们大脑其实具有神经可塑性。既然爱是一种成瘾的机制啊，这就代表，诶，神经回路就不是永久不变的嘛。透过新的练习跟调整，这份痛苦的连结是可以被重塑的。成瘾可以发生，就代表它有机会被戒除，我们只是需要一些方法来陪大脑走过这段戒断期。
哦，所以大脑可以让我们爱，也可以让我们不爱，只是会需要一点方法或是一点时间。
嗯，
那失恋的时候常就会听到我身边的朋友说，就是这辈子感觉再也不会好了啊，或是我再也遇不到这么爱我的人了。那这种状况其实要想象说大脑还可以成功重塑，其实还蛮困难的。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去经历这样子的恢复期啊？
这个问题也是我在心理咨商过程中很多个案会问我的，就是说到底还要多久这样。那我也很诚实的告诉大家，真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时间不一样，这可能跟你个人的经验还有你这个关系的投入程度好长短等等都有关系。那有一些人可能可能一两个月，有些人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这是一场生理跟心理的一种双重风暴啦。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们不能只靠意志力来撑，我们真的需要帮大脑找一些外在的资源。那需要多久时间，这真的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呢，如果你可以好好的运用一些外在的资源，等一下说的资源或是一些练习的方式，它至少可以陪着你度过这段很辛苦的时光，然后这段时光可以让你走过去，或是这个过程可以减缓一点点痛苦，就是没办法让你完全不痛啦，但是呢可以稍微减缓一点点，甚至让你这个过程有可能可以稍微经历的快一点点，有可能但不一定这样子。好，那第一个我想讲讲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刚刚文轩有提到，就是说找朋友聊这件事情。其实会找朋友聊的人我都觉得很安，反而我是很安心的，怕的是不找别人说的。因为有些人会把这种分手离婚视为一种自己的失败，不敢跟任何人说，那这种真的闷在心里久了绝对会生病的。所以呢，找人聊聊很重要，它不是只是诉苦而已。其实找人聊聊这件事情其实是在调节你的大脑，说出来这件事是非常有科学价值。当你跟信任的人说，不管是心理师、朋友、网友，或是你的家人等等， 其实大脑会分泌一些激素，让你对抗这个我刚刚说的压力荷尔蒙，就让你躺在床上起不起劲、心跳很快的这个压力荷尔蒙。那这个在心理学就叫做一种调节，人际调节，透过别人稳定的力量来安抚你失控的这个大脑神经系统。所以一定要找人聊聊，那来帮忙自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失恋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我这个超爱跟大家分享。我本来就是一个会找人聊聊的人，那那个时候我有感觉到自己的状态跟平常非常的不一样，已经不是只是低落而已这样。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打给我一个好朋友这样，然后我跟他说我觉得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我就说我觉得我这段时间可能有时候会突然打给你，在我真的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朋友说没问题，好，我会尽量，可以的话我都会尽量接。那那段时间我真的就是我感觉自己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打给他，然后打给他当然就是一直哭啊，然后说一些反复跳针的话这样子，对，大概就是这个过程。然后其实我后来回头想，我觉得那个跟朋友的这个经历是我那段时间真的是我的救命稻草，欸，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个朋友，然后他没有阿萨里说好没问题，其实我觉得我那段时间可能会撑不下去，真的会撑不下去。我不知道我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可能真的撑不下去。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接住你，然后拍拍你，告诉你说会好的，或是没关系我陪你，我觉得这真的太重要了。
好珍贵的缘分哦，而且有这样的人可以找，我觉得其实是蛮幸运的一件事情，欸，代表两方都要对对方有足够的信任感，然后又要能够接住彼此，我觉得很不容易。那在这边我也要跟我的朋友说声谢谢，就是在我半夜突然打给他的时候都会接这样子。
真的，我觉得这，我后来有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我常常会跟我这个朋友说，就是很感谢他那段时间的陪伴，就是然后我们到现在都还分享，你看都已经9年10年，然后变成说就是他现在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心情困扰，他也会跟我说这样子。就我们的这个关系因为这个分手的过我觉得我们两个变得更紧密，虽然我那段过程真的一直在鬼打墙，然后他有时候讲什么我也真的都没听进去，但是我觉得光他在电话筒的那一边陪着我这件事就很珍贵了。
没有错，就是真的很低落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是需要说出来，然后需要有个人听而已，就是他不一定要给你什么很有建设性的回复。
没错，
但这种时候就是一个陪伴的感觉已经弥足珍贵了。但是像我们刚也有提到鬼打墙这件事情，这件事到底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调节方法？不然感觉一直讲一直讲，朋友眼神真的都死掉了。
我觉得这可能要看朋友，因为有些朋友是蛮可以接受一直 repeat 重复很有耐心的朋友这样，但或许有一些朋友真的会有这个担心。然后我也有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伙伴会跟我分享说他们不敢跟别人讲，因为他怕别人什么怕朋友或家人觉得这是负面情绪，是倒垃圾，或是他也会怕自己一直在鬼打墙，这个是有些人很真实的担心。但我常常都会讲说，诶，你要不要把这个担心就直接问你朋友会不会觉得很烦啊，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你朋友会不会觉得很烦啊，那你就直接问他说，诶，如果我真的太烦你可以跟我讲，或你真的没有时间你要跟我讲。我觉得你直接问，如果都是你愿意可以讲的朋友，应该是足够好的朋友是可以谈这个的。
嗯，这样比较实际一点，也可以马上就知道说对方到底有没有办法去接住你现在的状况这样。
嗯，
那也不会给大家太多的负担。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个魔王题，就是关于断联不断联这件事情，就林静是那种以后别做朋友派的吗？
好，我觉得这个议题也是很多人会跟我谈到，就是其实刚刚我们讲到关于说你跟前任分手之后，诶，到底要不要删他的 IG， 到底要不要不看他，或是到底要不要跟他联系。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人而异，但我想讲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如果你感觉比如说刚分手的那段时间，你感觉看到他的一些资讯，不管是看到他的 IG， 看到他的动态，或看到朋友发跟他有关的动态，你觉得看到这件事情会让你感觉到不舒服，或是会让你的情绪又反复的震荡，又再重新检讨自己，自责自己哪里做不好，或是 哦，你又会开始想要挽回，做一些你都会觉得做完很后悔的事情。如果你看到这些东西，你觉得没有让你更好，反而让你往深渊掉得更深，我会建议可以暂时先隔绝这些东西。那有一些伙伴或朋友可能就会跟我说，诶，我这样是不是就是在逃避啊，我是不是就是要一直常常看看，看到没感觉的那一天才代表我成功这样。他说我这样不看不是在逃避吗？但我会说我觉得不是，诶，就是我刚刚讲嘛，你一看你觉得你好像往那个深渊又往下掉一格了，你一看你又往下掉一格，诶，那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去看呢？就是你为什么要越看让自己越痛苦或是越不舒服？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一刚开始你会觉得看没有让你更好，那我会觉得先隔绝。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呢，如果你一想到他你就去看他的动态，就有点像是如果用戒毒的人比喻，就说好啊，那我就再吸一口看看这样，那你那个大脑的那个瘾的感觉就会再重启。那我刚刚说暂时隔绝，其实是去保护你的大脑不要再受那些微小信号的刺激，给他一点时间去习惯没有这个人，看不到这个人，给你的大脑一点时间去习惯，否则在这个来来回回你刺激不刺激刺激不刺激功能，你大脑就需要更长时间去调节。那我觉得过了你觉得最辛苦的那段时间，你感觉自己好像好一些之后，诶，你要不要再重新看他，要不要重新跟他联系？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的关系跟每个人的选择，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
那我们如果就是真的真的真的很想要联系对方的时候，有没有比较安全的做法？
我觉得这一定会发生，而且哇，我讲我自己经验或是我身旁的分享，他们说那种想要联系的感觉有时候真的很像，就是他们都会形容说是被雷打中。他说哦，你可能平常都好好的都没事，你都没想到这个人，诶，突然哦，可能一个你看到一个什么或闻到一个什么，就突然觉得我好想要看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那如果你还在我刚刚说的那段时间，就是看这件事情看完你只会更差。因为像有朋友就跟我分享过说，他其实每次看完他动态，就是他又解封锁去看了，然后看完之后他其实都要花大概他说一个礼拜去重新调整心情，因为他另外一半已经交了新的伴侣嘛，那他还没交。那他说他每次看动这个他知道不要看，他看了之后他就是会低落一个礼拜，有时候甚至没有办法去上班，没办法出去这样。那这个状态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就适合不要先不要看。好，那那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讨论说，那你想看的时候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啊，你真的需要做一点练习。比如说你要提醒自己，我现在真的很想跟他联系，或我现在真的想看他 IG， 我真的很想，但是等十分钟，等一下。然后这十分钟你去做一些洗个脸啊，散个步啊，或是去做一些任何可以让你转移注意力的事情。那有些人就说，诶，这是不是就是在忍耐啊，就是压抑自己的需求？ No no no， 这个是在训练你的冲动克制的大脑脑区，让你练习这种冲动克制的感觉，就是再重新让你的大脑可以找回控制权。因为你想看的时候大概就是你的感性脑，我们说感性脑它就突然嘣启动，它被一个东西触发启动。那你总不能每次感性脑触发你就每次去看，看完就是低落一个礼拜。所以你当然要去训练你的理性脑，让你的理性脑可以稍微延迟一下，然后停一下下这样。所以这个真的要练习啊，练习会有用。
怎么感觉很像在教小朋友，就是现在看到棉花糖不要马上吃的这种感觉。
对，或是我们平常那个就是看到那个柜子里的甜点很想吃。对啊，其实是一样道理啊，就是我们都是在训练自己的大脑啊，就是说诶，有些东西我知道我当下做了会开心一下，但是呢吃完可能那个罪恶感更重啊，或心情更不好，其实这是需要训练的。
哇，所以不要冲动联系跟不要冲动购物是一样的耶。
没错，是一样的道理，你讲得很好。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对待就对了。
可以先加到购物车，但是先不要买单这样。
对，没错，你可以去当下你真的很想看的时候，你可以去告诉自己说，我知道我真的很想看，但赶快停一下下去跟朋友聊聊，做点别的事情这样子。
那我们有时候就是会过度的把专注力放在对方的身上，就是他交新的女朋友了没啊，或是他是不是也很痛苦啊，他过得好不好啊，这对我们自己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当然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因为你大脑在一个戒断的反应，所以你一定会一直想到他。可能你以前在一起的时候一整天没想到他那么多次，但是可能分手后反而更容易去想到这个人，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齁。然后我们大脑其实会陷入这样的模式，然后不停的反刍，不停的思考他现在在干嘛，他在想什么，他有没有很痛苦，他们交女朋友了，为什么他愿意这样，他要这样对我，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其实你会发现啊，你一直问这些问题，老实说没有终点，没有答案啊，因为你问100次你都找不到答案。所以其实在心理咨商过程中，如果个案会跟我谈到这个人，我也会直接告诉他说，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他。我也不会去跟他讨论太多这个问题。好，朋友跟我聊也是啊，我们不是他。但我们这时候怎么办？如果我们一直想到对方，应该说我们一直想到对方是正常的反应，但我们要试着把这个想到对方的这个想法去转移回到自己的身上。练习问问看自己，比如说当你想到对方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我一直想他现在在想什么，这个是没有答案的事情，除非我现在去问他啊，我没有要问他就得不到答案，所以我一直想其实没有用。那我是不是把这个想的力量呢，来想想我自己啊，比如说我现在想吃什么，我中午想吃什么，我等一下，我今天这个周末要跟谁出去玩，我要去做什么新的运动。好，这都是回到自己身上，就想一些很轻松简单的事情。我有什么以前没做的事情？以前我好想去学滑雪，一直没去。好，我男朋友不陪我去，我随便举例，我是不是可以来报名看看滑雪课？举个例啦，齁。或是我现在需要什么安慰等等。我们会一直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啊，齁，我到底哪里做错啊，他为什么愿意这样要这样对待我。我觉得可以当你想这个时候转回来想，那我想要怎样的关系日后？因为你只想他为什么这样，你想不到答案嘛。那你就可以去想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关系？我日后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伴侣？我们的关系要长怎样？那这不是在自欺欺人，或这不是在什么欺骗自己，而是你把你在思考这些没有答案，也没有办法让你变好的力量的问题，转而去想到自己可以掌控的事情上。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
就是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没错，那很多人会，就我刚刚举的例子，其实我是刻意举的比较一些生活平常的例子，因为很多人会说，哈，什么叫做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我说有很多可以想，你光想说我今天中午要吃什么好吃的，我晚上要跟谁出门啊，我今天假日想要去学什么东西，这都是可以想的事情，
可以想很久。
虽然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不容易啦，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把注意力回到自己的身上，这是很重要的。
这感觉真的是大家平常都很需要去练习的一件事情，因为不管是在失恋，还是说我今天被主管骂他怎么那么机车之类的，就是把注意力拉回自己身上，真的会让这个思维的过程好很多。而且我听说就是我们露西书其实有分手的练心书，可以请林静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没错，我们露西书其实是有分手的练心书，但是呢目前还没有上架，那日后会以 PDF 就是会以电子书的形式，或是APP 的形式上架。那这个分手的练心书就是14天的练习，然后陪伴你度过这个分手的这个我刚刚说生理心理的一个情绪风暴。因为其实我们在分手过程中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情绪，这些情绪其实是非常的不舒服的。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练习的过程去理解自己正在经历什么情绪，要怎么去调节跟消化这些情绪，请大家敬请期待。
哇，露西书接住大家的方法又更多了。那些失控啊、心痛啊、耍废，其实经历今天的这一些说明或者是一些案例的讲解，我们都可以知道说，这其实就是大脑在经历一个名为失恋的感冒。谢谢林静这么温柔的替我们解析这件事情。那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这场风暴，我们也想让你知道，你的痛证明了你曾经用心爱过，光是这一点就十足珍贵咯。那也谢谢你收听今天的露西书做自己的心理师， 如果今天的内容有让你想到谁，欢迎你分享这一集的节目给他。
也欢迎你在收听的平台留下你今天听完后的感受或疑问，告诉我们你想在这里听到哪些主题。你的留言与回馈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把心说清楚，路就会比较清楚。这里是露西说，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